哦，你还记得我们上礼拜不是应该说上上个礼拜我们是在聊说我们要来卖一下我们的二手物吗？
嗯，
结果我们不是就在 IG 上面偷偷的
开了一下，
开了一下，那个开的时间非常短，大概只有一小时而已，
然后就
那瞬间
秒杀，
秒杀、欸！我真的觉得感谢各位，你知道那个东西从我家里就是一个杂乱的地方，然后就是给了一个，虽然价钱很便宜，然后没什么赚什么钱，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也不是赚钱，但只要有人需要它，然后送到另外的人手上，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喔！我觉得我没有辜负这个东西，
嗯，
它传承到另外一个人意志上面了，就有点像是那个玩具总动员的那个胡迪，你懂吗？
我懂，我懂。
对，
所以我们之后会三不五时，可能在 IG 小小曝光一下、啊。
对，所以记得要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应该目前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蛮舒服的。
对，但只是我们可能包货跟寄货的速度，可能大概会在
一个礼拜左右，七天
内出寄出啦。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最难的难点呢，就是你要带着很多东西去 Seven 啊、去全家寄，然后就是你要忍受哇，这个人要寄好多东西哦。
但其实他逼很快。
对啦。对，只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好，Omega 不是先讲好我的 Omega 玩你才刷吗？
刷，
而且你已经确定了、
哦、对，
很不搭嘎耶，
我喜欢
啊、哦，你喜欢就好啊。欢迎收听一加一电台，今天来到了 EP151， 我是令
伊利，
呀呀呀
呀
呀。
我现在要先分享一个前阵子发生的路上观察教室。我现在想要先另先分享他自己的好了。
啊，我有吗？
有，我给你两个 key point。
但我有可能忘了、欸。
垃圾人。
垃圾人。
停车单。
哦哦，我们有一次有一天一大早然后要去拍摄，然后我就开车，因为伊利都喜欢喝咖啡嘛，然后我就在咖啡外面停了一下，然后我就看着看着，突然间有一个人呢，他就停在对面的格子里面，然后那个人呢，我想说他要上车，因为我想说我搞不好可以去停那个位置，结果他就看一下，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停车单不是会夹在那个雨刷上面嘛，
嗯，
然后他就把它拿起来，然后我想说哦，那他可能要走了嘛，就没有，他走到后面的那一台车，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人的雨刷上面。
所以那个人的雨刷上面就有
两
张停车，
对，两个停车单。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啊，你是不想缴这个钱吗？是因为到时候如果人家那个去逼的时候，他如果没有仔细看，他就会去帮你付到这个钱吗？我现在还在揣测、嗯，我就是抱持着就是人没有那么恶，所以我就想说，干，你是因为这样吗？如果是也太缺德了吧？因为那其实停车单也没多少钱嘛，
嗯，
顶多就100多块。但你突然间要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要他缴，好像也怪怪的吧？
对，但是我之前曾经有碰过，我忘记是男友还是朋友这样跟我讲过，那骑机车嘛。
我突然想到了，是你？
什么是我？
你之前是不是跟我讲过一个理论？
我没有讲过那个理论，但是我之前是听别人讲的，他会随身带了那个订书机，就是他会把他的机车上面的包在后架的那个停车单拔起来了以后，钉到隔壁的车上。然后因为大家通常去缴钱，他就是傻傻的缴，他不会去看那个车号，所以可能就是帮你缴，这样就缴了20-30块。
这是方法一、我们现在讲这些东西，我严重的警告各位不要这样做、我们只是看到有人性
有
这种
听过有人
弱点，但是请不要这样做好吗、因为我怕有人会以身试法，觉得我好像交了一个秘籍这样。
没有没有，这是坏事情，
坏事情、你会下地狱缴这个钱好吗？所以不要做这种事情。
bad。
好，我听到另外一种说法是，他会把别人的那个停车单拿起来、拔掉后贴在自己的摩托车后面，然后钉起来。那这样子人家去开单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人已经开过了嘛，他就不会再开给他，
然后就会开到
另外一个人那边，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不会缴到，或者他如果中间没人开到、他就没缴到嘛，他等于要罚款，
所以他会只缴了一张，但另外一张还没缴到。
有可能第一个原因是他可能会缴到两张嘛，
嗯，
因为他去的时候发现怎么要缴两张。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以为没有要那个停车费，但实际上那个单子被人家拿走，所以他可能没缴到，后来要付罚款这样。
哇，好扯哦。这个更狠欸。
嗯，
哇， bad，
请不要做这些事情好
不
好？这个都
是
很小钱而已。
好，然后我的路上观察是，某一次我们在等红绿灯，然后我就是坐副驾，我就在车内，我就是看东看西嘛，我就开始看那个红绿灯哦，红灯的秒数从71、70，我就想了一下，然后抬头一看，又跳一次71跟70，很扯。我就想说， 这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我有预知能力。
哦，你现在心里想到了未来的样子，
我已经先看到未来前三秒的样子，所以我在发呆之后回来还是那三秒。
欸，前三秒很够用。欸，就如果你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你可以先知道你讲的这句话会不会让人家讨厌。
嗯，对，因为我的那个状态是我就是盯着前面的红灯在发呆，所以我就是看了重复看到第二次，我就觉得可能一定是我有这个能力。
OK，
可能二是有人使用了时间倒回的能力，然后被我发现。
还是你使用了？
没有，因为我使用我自己有感，应该是可能有一些人就像科幻片都这样，
他特殊能力，
他的特殊能力，
这个环境的人，
对，他就是到时间倒回，让他这一个时间又再一次，然后被我发现。嗯，有没有？你觉得是哪一个可能？
我觉得红绿灯坏掉了，我不想要戳破你。
但是是7170，然后我大概再往头抬头一看，又是7170哦。
哎，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时间过得比实际时间快，就是如果你的脑力的运算速度突然间在想很多事情，然后运转的很快，其实你对外面的时间是放慢的，你懂吗？你知道苍蝇它的实际，我们时间就是一比一嘛，大家都认知的就是一分钟就是一分钟，就是有60秒就是有，
那是体感时间吧，
也是实际时间，真实的时间。但如果你今天是苍蝇，你跟苍蝇对比的话，你为什么都打不到苍蝇？是因为他在看我们的世界是慢动作，
但他过的时间还是一分钟啊。
没有，你只要动得越快的人，你的时间是慢的。
为什么？你还是只是感觉比较慢啊。
因为你超越了时间。
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会讲啦，但你们自己去看物理啦，有一篇论文在讲这个。
有这种东西啊？
有，真的有，真的有。
好，
你看这个就是我到处乱看，然后也没有记得到底是谁讲的。杂学，我是杂学。
你是这是杂学派。我的概念我不是，我是真的视觉上看到7170的这种实际的东西，回来再看还是71秒到70秒之间，所以它这是我眼睛重复看到同样的东西，而不是我的脑袋动很快，然后我可能想了很多东西，我以为五分钟，但实际过一分钟，不是这种概念。好吧，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我有预示能力。
但你要不要试着操控这个预示能力？
我需要有人来帮我开发去训练这个部分。嗯，这样我就可以看到
预知未来。这其实蛮
有用的。
你想象的就是你今天要跟老板要加薪的时候，然后你已经先跟他对话一次，然后发现啊这个对话加不了薪，
嗯，
你就可以重新读档，
嗯，
然后再换另外的对话套用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的一帆风顺。哦，例如你前面会有一个冷气掉下来会砸死你，就你预示到了，所以你就往后退一步就没有砸到你。
对，我觉得这蛮像是一种英雄的能力，
没错，
蛮想要有。
那如果你在认真的去训练它，也许你那从三秒可以变成一分钟。
好，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训练。OK， 讲一些干话。我们先来一下伊利告解释，这是来自82年的锁匠。他说呢，他是一个继承家业的锁匠，每一次开锁都会被客人说：“哎，怎么那么年轻的那种？”其实他也是30了，做锁匠已经6-7年了。锁匠对于大家的印象算是一种蛮神秘的职业，因为其实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但是这次是来告解的，要告解这几年对于自己良心过不去的工作。事情是这样子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的社会其实是已经高龄社会了，还有现在的人有心理疾病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不管是贫或者富的阶级，他都有遇过这样的事情。这次的案例呢，是40几岁的中年人，一开始只是换简单的房门锁，后来已经换到进口5段锁了，但是客户还是觉得家里有被人进去的那种想法，所以再来就开始换了电子锁啊、指纹锁啊，就是只有设定指纹才能够进去的。可是呢，那个客户还是觉得他的家被入侵了，就说连他们家请的菲佣都会害进那个电子锁去破解密码。所以后来呢，他就在房门上装了保全系统，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但是事实没有这么简单哦，因为后来有一阵子没有出现的他，突然间又出现来找我了。那个一栋五层楼的透天呢，原本有其他人同住，后来就只剩客户他一人，他还是有觉得会有人进去偷拿他的东西，所以又继续换锁啊，频率大概是1个月1次。就到后面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的，虽然这是我的工作，我有钱赚，但是他说不可能有人进来啦，所以客户还是坚持要换。 最后呢就只好一直帮客户打折。其实当中也有就是拒绝再帮客户换的，但是他好像也有找过别家的锁店帮他弄。后来呢最后这个客户还是来找我了，因为我收的钱就是已经收到良心不安，帮他打了非常多的折。其实他的家也有装监视器，也有装保全，但是他就是不信任保全跟监视器画面。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请问大家会怎么反应呢？是要继续赚他的钱还是不要？然后呢，我这里要讲的是失智或者是早期阿兹海默的老年人的案例其实也很多，也都有同样的状况。这些人跟他讲太多其实都没有用的，他就像 NPC 一样，固定一段日子就会又会出现重复一样的问题啊，东西又被偷了啊，我的什么什么又不见了啊，又要换一下锁什么的。最后呢跟大家宣导一下，锁匠也算是技术人员，如果开锁一开始讲价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要因为很快开起来就觉得哦不应该这么贵，那些其实都是平常练习和经验的累积。常常如果说开锁开太快被人家砍价，就会觉得很矛盾，诶啊你不就是想要赶快进家门吗？啊开得快也错了吗？所以害我现在开太快都会想要假装一下再继续开，再默数个一两分钟，以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来自一个锁匠的告白。
欸，其实我们之前也有那个钥匙忘记带，然后放在家里，然后请锁匠来开，然后那个速度也是神速。欸，就他一开始都会先讲个价格，或是其实你也要主动去询问他价格啦。嗯，然后就咻咻就开了。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是有心人士真的是随便就可以进来。欸，
真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锁是一个很不安全的东西，他其实是它其实锁的呢是你的那个叫什么，安全感，不是真正锁你的。
还是有吧，现在有很多厉害的锁，你不是随随便开就可以开得起来的。啊，而且有些安全锁或电子锁它会联动保全的，不是吗？
嗯，如果有保全的话比较安全一点点。 啊，但他的问题是说他要不要继续赚这个钱啊。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哦就因为这样子，你可以跟他解释，
但是因为他已经解释过好多次了嘛。
对，但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持续帮他换锁，因为他其实搞不好他对他来说换锁这件事情钱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会有一个安全感。嗯，我如果能帮他完成这个安全感，他其实你相对也是帮助到他。除非是你今天他没有要换，你一直强迫他说哎，我觉得你应该要换，你这不安全，但这样子另当别论。但如果今天是他要求，你也跟他解释过了，然后就算他不找你好了，他也会找其他人来换嘛，对不对？
对啊，
对啊，那你就帮他换嘛。
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真的不用什么良心不安什么的啦，因为你也不是心理医生或什么，你也没办法去因为不帮他换锁或帮他换锁就可以让他这一个想法变好。
嗯，但如果今天我是锁匠的话，我可能会换一个要十次验证才能进去的门。
那这样进去也太麻烦了吧。
听起来他至少也可能找他换过三次了嘛。
不止哦，听起来不止
嘛。那如果我是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一个超级无敌难，让你进去都觉得好难的，怎么可能会有人进去。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最紧绷就这样了，这就是最难的锁了，再难要去请教银行金库了。
就说你先要用你的视网膜识别了以后，然后你再用你的中指跟你的右手的无名指的那个指纹 touch ID touch 完了以后，你要再用你的声波说我爱潘玲姐，潘玲姐爱我，12345778866，这些讲完了以后，你要再打一个十位数密码。
对啊，可以试试看啊，
说不定这样子出来的
话，这样锁去哪买？我买不到吧。要特制的。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 idea。 欸，
对啊，你就让他试试看嘛，试一个他可能真的连自己开门都觉得很麻烦的状态，他可能至少这边他可能就会却步了啦。
我也是这么想。
对啊，但是
但我觉得也很难啦，因为如果说已经有这样子有点像强迫症的感觉的话，你就算帮他换多厉害的锁他都有办法觉得说不安心。那你都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专业的人，我觉得就是做你该做的事，然后他的心理的问题就交给更专业的可能医生去解决吧。
对，啊，对，但是你真的要做到告知啊，就是说哦这个锁真的已经是，
对啊，
已经帮你换了，很难进去，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动作，你不能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弱点所以你就善用这个弱点一直让他换。就是至少我在文字章当中我没有看到你这样的想法。
没有，他感觉就是有点不安心，就是觉得说到底还不要帮这个人换这些东西。当然他是一方面他会赚钱，二方面又良心不安，所以他还打了很多折这样。
听起来你真的是人超好。
对，觉得没关系啦，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关要过，你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我想到那个他刚刚讲说哦现在开锁啊都要 故意延后一点时间。其实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都这样子，今天是机车的修理店，他可能就是换个零件，他知道就问题在哪里，但如果他换太快，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太简单了，是值得收这个钱吗？但其实如果就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如果越快的帮你处理事情，这个人不是更 pro 吗？
我就是在看人家怎么想啊，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你会默默的把它算成工时，就是说你这个三秒钟就做完的事情，你要升我100块，你的工本费这么多吗？你的三秒钟你就值100块，
所以这样的思维其实很狭义，就是这等于
狭
狭义就是等于是我每天都在去公司上班，然后我可能都老板走了我才走，但事情上你可能也没做那么多，然后你永远都讨厌那一个哇那个下午就没事的人，然后工作好少、哦、
对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惯老板会觉得说，哇你每天准时下班你都没有加班，就是一个你没有在工作的事，就感觉啊你加班越久在公司待越久才是你越会做事情一样，但其实很多人就是我同样的事情人家花10分钟我花3分钟做完，那我为什么要一直盯那么久？有时候大家就会变成说好那我早上我玩股票，下午再开始工作。
那、你上班时间你看他滑脸书吃早餐，你也不会觉得他比较用心吧，就因为他比你晚走。
对啊那好奇怪，这是社会好奇怪。好啦、我们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上周不是在讲说员工旅游吗？我是有跟你们聊过就是我曾经一个不好的员工旅游经验吗？好像没有。
有啦很久以前有讲过。
好没关系，就是说不定有新朋友我们再聊一次好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曾经去一个员工旅游，那是来自于令老板的某一个公司。
我以为你要隐藏，结果你还是讲了。
哦不能吧。
好没关系，你讲已经过很久了啦。
过很久。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去一个海岛国家，反正我就是跟令老板的公司一起去，然后我是以家眷的立场，但是我是自费，然后令老板是公司。
你全自费吗？
我全自费啊。
哇、wow。
好像20000块还是多少吧。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还是要拍片的哦。我们是
拍片是因为我啦，不是只拍，只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刚做 YouTube，
对，
所以就顺便拍一下这样。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自费去了以后，那个海岛国家其实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很 chill， 可是因为他们公司可能会想要促进一下员工的感情，所以有非常多从我们刚到一下飞机就开始有发那种 team building 的团队的本本。要你分组，然后就是每一天都有分组的挑战跟分组的作业你要去执行。哇我超不爽的，被分组就是一个极致不爽。是因为他把家眷，就例如说令那时候带女朋友一例，然后其他的家眷
很多人都有带，
都有带男女朋友，然后全部就是变成组员，然后就要开始做那些挑战。那些挑战获得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一组如果赢的话，那一组的组员就可以多了一天特休。那请问这特休该家眷屁事？
那你不会想帮我争取特休吗？
那我有吗？我付钱过来我帮你争取你的特休。我那时候极致不爽，但是
我其实也没有想要那特休，我要强调。
对，但是就是觉得我没有被告知这件事情，我以为我就是付钱来玩。
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去了才知道的。
对，然后我觉得就算他如果是简简单单的一些团体的活动就算了，他有一个让我非常不爽的是我们在一个酒吧里，然后他有一个挑战是跟陌生人一起跳舞，
要搭讪陌生人。
对，结果呢他刚好令反正我们这一组的大家就偏比较保守比较避俗一点。
避俗啊，我们这组有会计。
你不要把会计说出来。不要说出来，就是公司就是有一些比较外放的人跟比较，
我们就是外放的人，
比较内敛的人，就是比较不会去跟人家有一型人跟 I 型人，然后有一些是不会跟人家互动的人。然后我们这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会以为我们两个特别外向，
但也没有
没有，就是安排了其他人就是都很偏避俗这样子。结果就有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熟的，就是令的同事，某一个同事跟令也不熟，然后就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哎、你可不可以赶快下去跟那个陌生人跳个舞，这样我想要回饭店了。我气死。
靠你赚分数啦，我们这样才有特休。
我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然后但是因为我保持着一个我不可能会跟人家在硬碰硬的状况，我就是会客套。
你还真的去？
没有，我那状况是我现在下面都没有人不认识，我等一下看看好不好。我想说看看有没有其他主人要下去的时候我再一起帮他完成这件事情。我真的心很善良， 结果大家喝了酒，开开心心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突然那个人就默默飘到我背后。我那时候还跟大家开心的喝了酒，哎，我们想要走了，你可以赶快下去跳舞嘛。哇的，
你被指派这个工作，因为你没有拒绝他。
我是超级极致不爽的，然后我就，但是那时候我也喝开，我觉得没差。好，下面有两个可能类似，反正菲律宾或者是马来西亚人在那里跳舞，两个男的，我就好好好，我就下去跳跳跳。然后那两个人很开心跟我对看，要准备跟我跳。然后他要一转个面要靠近我的时候，马上离开。然后就问他说：“欸，你拍到？”就是问那个组员说：“你拍到了吗 ？”OK 了吼，我说 OK 了，然后我就走了，头也不回。
哇，你还是有帮大家赚到分数，欸，
我还是有帮让他拍到。
你好帅哦！
哎，但是我觉得非常的不爽，那真的是让我很不爽。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会进的一个船上面，在船上面，我原本想说可以吃吃喝喝聊聊天，没有。在船呢也是分组要开始猜歌，例如说现在开始每一组抢一个歌词里面跟你有关的，再跟花有关的，跟食物有关的。然后我们这组好巧不巧，另又不唱歌，其他组员看起来也是没有出去唱歌的，那就只有我。他当下又不能查手机，可是我也不会去记歌词啊。他要唱一整句，然后全部人的眼神都看在我身上，我是他疯欸。不是，当下我想跳海，我想去浮潜，你知道吗？
我总觉得你在抱怨我。
我在抱怨，没有，我在抱怨这整个环节就是很荒谬。当然中间还有去按摩或干嘛的，到后面其实下半天了以后，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我想要自由活动，
我们就逃课，我就说我要拍片
逃课了。
其实真的也是要拍片啊。
对，我发现有一些一对一对的也有偷偷逃课了，因为我相信不是所有的请另一半都会想要参与这些活动，因为有些人是比较外向，有些人比较避俗嘛，你不可能说要求一个完全跟你这些公司的人不熟的人然后去挑战这些东东啊。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应该叫家眷做这些事情，嗯，因为你们是自费。
对，我自费然后花一堆时间去玩这个，
也不熟，所以这个是蛮大的问题啊。
我每次想每次气，
然后被大家绑在一起，然后就是每一个行程，他其实每一个行程都蛮有趣的，但每一个行程他都硬要玩游戏。
对，
所以你就变成说你要花很多时间
在一些大地游戏上，
对，然后其实你又没办法好好认真的休息。
对，例如说你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白沙湾，一个海边，白沙湾很棒，但是他就硬要你在白沙湾上面写公司的名字，然后你要在那个上面好不容易把它排了一个用沙写公司名字，然后你还要揪揪所有的团队的组员比个耶你才可以离开。那通常在那个沙滩上大家挺多时间是一小时，一小时我们要拍片，大家要拍照，然后你要把大家揪在一起，然后画了一个很大的公司的字眼，然后再比个耶，哇，时间就过去了嘞。我现在脑袋就只有这些。还有对于那个海岛的行程，还有第二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就是令老板大捞塞，
因为我吃了一个不新鲜的海鲜。
他那整团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捞塞
哦。我们那时候真的是食物
中
毒欸。然后我们那时候跟导游讲，导游就是这么讲，我觉得他们真的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就是一半个人这已经算是集体食物中毒了吧。
对，
然后他也没有要带我们去看医生，也没有要带我们去买药，然后只是关心要不要，因为如果今天只要一做这件事情，它就变成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那个导游证啊，或是一些整个行程这样，所以都变成好像是个例这样子，每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所以
个案个案个案，
对对对，然后吃坏肚子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在传染了，
但也没有算传染。我后来推敲出来，因为我本身如果是在一些我没有信任的地方，我是不太吃海鲜的，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们有一天吃晚上吃 buffet， 一个餐厅里的 buffet， 然后 buffet 呢有烤那种很大的贝壳，我发现有些人有吃，然后通常吃的人都挂。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也没吃，然后有一些人是陆陆续续才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传染。
那可能就是路上吃了不少海鲜吧。
对啊，反正我觉得那次体验真的非常的糟。那因为那一次员工旅游，所以让我们深刻理解到员工旅游就是尽量的
chill 就好
了， chill 一点就好了，大家
不要太多行程，
对，不要太多行程。所以如果真的要让大家有一种团康，或是一起有一种奋斗，或是一种合作的感觉，我觉得滑雪蛮好的。
或者大家一起去爬富士山，
对，这样，但是可能要先询问，不要去了才那个，因为还是要评估一下大家的体能，这样。
对，或者是去考什么潜水证照啊，
对啊，
等等的，就是有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
对，然后把这件事情团康的东西交给教练就好了。嗯，那你只要负责，大家就去那边体验就可以，不要硬要带游戏，
真的 不要，尤其是有不熟的家眷的时候。
对啊，而且还有大家家眷都是带那个情侣啊或是好朋友这样，如果你今天带爸妈叫他去搭讪、
真的疯掉欸，去跳舞，他
直接死，他就想说这公司怎样，
真的欸。唉，我就不要说令老板那时候落晒多夸张了。
对啊，我那时候好像没有吃什么，但是我那个晚上那个厕所整个喷黑色的东西耶。
那个时候他的厕所的、
你有看那个最近很红的一个台剧吗？
哪？
林陈桂林、周楚山、周楚楚山害里面，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他到了一个邪教的地方，然后邪教给他吃那个粥，吃完那个粥后呢，那个他就说你体内，他就开始在早课的时候，他就吐了一堆黑色的水，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说你身体有不干净的东西正在排泄之类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吐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片黑色的水，然后要吐不完耶、超可怕。
那可怕，他那是我会进厕所直接吓到那种，因为他的马桶跟淋浴间中间是隔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我进去看到画面之震撼，白色的马桶已经变咖啡色的，以外那个玻璃好像案发现场，他那个咖啡色带点水然后带点食物的液体直接喷溅在他的那个玻璃上面，他那个洒的样子，我真的觉得有人死在那。然后我就看他令倒在房间，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你可以帮我清。
我觉得那一次的那个不舒服真的是我人生里面的第三名，前三名的啦，我已经分不出有哪三个，但是这真的是很痛苦那一种。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帮我叫救护车，
他叫应该叫十几台。
然后我一直强调说我真的很不舒服，因为隔天还有一些行程，我已经没办法走路了，我一直在冒冷汗耶。然后我还看到我旁边一群人
也是一样，
也是在冒冷汗，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然后有一半的人就是在那边冒冷汗什么，他们还无动于衷耶，还会说啊，那下一个行程如果你不舒服就不要参加啊，这个等一下不要吃什么什么之类，没有人要来照顾，说这些人已经很严重了。
真的，要不是其中有一位令的同事好像家里是药剂师嘛，
对对对对，
所以他有带
了一堆药，
旅行备药，对对。
哇，但他真的是救命恩人耶，没有他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会超级无敌严重。
他那个时候就跟药局领口罩一样，后面排一排的人在帮大家领药耶。
还好真的是他的药，然后让我们大概很快就有恢复的感觉，不然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很恐怖。所以这个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是出国旅游去一些你比较不熟悉的地方的话，记得带一些旅行常备药。然后再来的话，你去海岛国家，尤其是那一种说这里海边海域都是保护区，没有不能从事远洋不能从事捕鱼类的，我要怎么讲啊，这段要怎么讲，好难哦。好，就是
注意身体健康就好了。
那个岛它本身是一个保护区，所以说它不能在这个海滩里的海边的境内，
就是你那边吃的海鲜都不是境内的啦，都是外面
外面进口进来的。
对、
因为他们不能捕鱼，
但是很多地方也都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就单纯不新鲜，水土不服啦。对啊，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健康，但我觉得我们那个是例外，那个不是个人问题了，
那已经是群体了。
对，那个如果你任何只是要上新闻都超严重。
恐怖，
休息一下。Call me up to meet you. Static on the phone. Normally I need you. This time I don't wanna go. Lately I've been growing into someone you don't know. You had the chance to love her, but apparently you don't. No, you don't. So even if I could, would it go back where we started?
Still waiting, wondering where my heart is.
了 QA。 话说自从维维跟朋友抱怨同事跟主管之后，就好像开始一直把那个厌恶感扩大了，他们做任何事情我都觉得好烦好讨厌，虽然也因此确定想要离开这个环境，但还是忍不住在意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又一直放大别人的缺点这样。所以想知道这种微微开个头就一发不可收拾无限扩大是不是不太好啊？有人也会这样吗？我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也会跟亲朋好友去抱怨我的同事或主管之类的，就是可能多多少少会，但是我会切换，就是那是工作，那工作的人我就把他当作是，哦好啊，他也有觉得让我觉得不开心的地方讨厌的地方，好，他就当作一个故事的题材，我下班可以聊了，他就是一个跟我是不一样的地方，我比较把它看成是一个乡土剧的感觉去面对它，所以我比较不会因为同事主管真的太鸡巴而想要离开那个环境，就除非说当那个环境所有的事情你都觉得说很不对，我真的很不习惯在这里，不然我会觉得也不会到小题大做，反正它就是一个不合嘛，不合，但是我没有要跟他走长久，他就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一个工作的一部分，那我就是把它放到远远的，不会去特别去把它放很重这样。
我自己其实就抱持一个，如果我是不喜欢的人，我基本上就是会不太跟他有共识。你也知道，我如果跟一个人啰嗦很多，代表其实我很把他当是朋友，
就
像把他当是家人，就像我会跟你念很多东西，
没错。
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不喜欢的人，我可能连
理都不想理，
就他就已经做了很夸张的事情，我也不会跟他讲任何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就是有一些人是跟你很合，同样的也有一些人其实跟你不合的。那我也不想要花太多时间跟这些不合的人，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你其实也没办法改变，你们就是不合，你就是要相信这件事情。那其实最好的方式，如果你能跳脱那个空间，那就是离开那个地方啊，对彼此其实都好，因为你在那边你其实是一种折磨自己嘛，你就想象你在一个地狱里面要接受一些你不喜欢的人，然后对你做出一些事情，但你又不能让对方知道你不喜欢他，那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啊，
蛮烦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方式蛮好的啊，就是离开那个环境就好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这些事情，而且你会光想到这些你都觉得浪费时间，你就会宁愿把这些时间拿去逛街看电影，都会觉得好值得。
好，下一个，你们喜欢你们六年的洗衣粉说，伊利跟老板好啊，我来问问题了。就是呢，我有个 A 女好朋友，她跟 A 男分手了，分手后 B 女呢就跟 A 男无缝接轨的在一起了。哦，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所以 A 女跟 A 男在一起的时候 B 女也知道，想请问我这个部分要如何看待 B 女呢？
啊，好难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个人好不好？带个人进去，
带个人进去，好，
大 S 好不好？他最近
不要，
他最近比较好，
不行耶。好，
大雄好不好？大雄，哆啦 A 梦的角色。
好，我跟静香跟怡静是好朋友。
小叮咛啊，小叮咛。
好，我跟静香跟小叮咛是好朋友。然后呢，静香有一次跟大雄分手了以后，就发现小叮咛跟大雄在一起了，而且是无缝接轨的那种。可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又跟 小叮咛啊跟静香都是好朋友嘛，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到底要如何去看待小叮咛呢？有感觉了吗？
但我觉得你怎么看待小叮咛还好，反而是静香要怎么看待小叮咛。
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我要怎么去待在这个罗生门就是你这样感觉多少小叮咛跟静香都会有疙瘩嘛。
对啊，
那你疙瘩你就变成到时候逼迫你要选边站。
不要选啊，重点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千万不要选边站，
你就是都听听，然后我觉得好难，我这女生这时候女生友谊就超难的。
但是如果今天是放在男生的角度好像就还好耶。
可是重点他好像是小叮咛是直接无缝接轨跟大雄在一起，就是就我的立场，我如果看到我的好朋友静香跟大雄分手了，可是我虽然对大雄有好感，但我也会稍微避个可能三四个月再开始慢慢的有那种暧昧的概念吧，或者是大雄可能也会避嫌，因为毕竟知道静香小叮咛跟我都是好朋友。
但是有可能大雄跟静香会分开，就是因为有一个小叮咛这个火药在。
哇，你说这是第三者。
但是其实有这个火药在之外呢，本来跟大雄跟静香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隔阂吧。
这个不知道，我从这样子的案例里我不知道。
请问要怎么看待 B 女？好，请问要怎么看待小叮咛？
嗯，
就是你两边都听啊，两边都不要给意见啊，
让他们自己去搞。
对啊，这老实说也不是你的问题啦， 对不对？但是你们关系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是没错啦。
跟他的问题绝对无关，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小叮咛这部分、哦、无缝接轨自己、哦、
那他可能
好友的男朋友，这也太怪了。
那其实是，那这样看起来其实是这一个人呢对于小叮咛有点不满，你干嘛这样子。
如果是我应该也会觉得小叮咛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把友谊看在里面？
不是吧，你们都错了，为什么都不看大雄？大雄搞不好很坏啊、为什么都没人检讨大雄？
因为他问说要干探比女啊。好，对我来说，如果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三个原本是好朋友啊，可能大雄是大雄，大雄就是一个我不熟的人，所以我不会 care 他、可是当我的好朋友 A 跟好朋友 B 因为一个男的有这样的纷争的时候，而且是好朋友 B 去抢了好朋友 A 的男友，或者无缝接轨这样子，我觉得好朋友 B 你怎么会做这种小叮咛，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你有看中静香吗？我会有这样的想法耶。
如果是我们好像会觉得就是，那为什么这个女的啊，我们就不要理她好了，男生就会放弃这个女生，就是我们会检讨大雄啦、因为对我来说友谊比恋人更重要，但是呢、老婆比友谊更重要。
好，侯友谊，
侯友谊，
侯洛友谊。好啦，我觉得
这无解啦，
就是你们自己去补。
关我屁事。还没有结论再跟我说。
那个叶佩文说，大美女22岁一粒你好、我是一位小你5岁的高三生，最近学测快到了，其实这个应该他学测过了吧，感觉好像是
没关系，大家人生还有很多学测。
每天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干嘛，有点压力，但是一加一电台回归以后就丰富了我的生活，每周补习前吃饭的时间我都会吃着寿司听你们聊天，但补习前的心情都会快乐起来。其实现在留言是想问问一粒，你们在做一件长久看不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是如何坚持的呢？之前有听一粒是一个冲刺型的考生，好奇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动力。感谢一加一，我真的好喜欢你们影片，尤其是旅游影片，从小时候看到现在，哈哈。如果希望之后有好消息可以回报你们。我也忘记，对，我是冲刺型考生没错，就是我可能会告诉自己我会有那个倒数60天嘛，从60天开始我就会开始数，好，我只要撑过这60天以后考完试就爽了，所以给我的动力就是一天把我要看的进度，因为我会自己有写表格，自己的进度每一科要看到哪一个 part， 我今天这个去好，我又离我的60天进步一天，所以我隔天起床59天，好，我还剩59天，所以我会依照每一次给我自己的阶段性目标达成了以后，我就是感到我自己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是会想去把那些清单给 check， 这就是我如何有这样的动力。
我自己来就是他刚刚讲说看不到在未来是如何坚持，其实我反而觉得是我不要看得太清楚未来，因为如果我太明确知道我说我要未来要做什么，其实中间有很多的挫折、是我达不到的。
所以你最远会看到什么时候？
就是我会知道一个大概我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先做，然后一个阶段性的结论物，像我以前都会把事情看得很重嘛，例如我就是要做拍100分的影片给大家看，然后我发现这个100分其实对我来说压力太大，然后其实很多人也可能感受不到那个100分，看的人其实也会觉得压力很沉重这样子。那如果我今天就换一个角度，我只是我喜欢这件事情我就拍它，然后我这一次有一些不足的东西我做完了，我发现我有一些不足的东西，那我下次再慢慢调整它，就反而是让我做比较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得太远，我没有一次就看到全部的缺点跟问题。你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意思，
大概理解。好，下一个阿明说，看你们影片好久了，从最以前的小套房到现在，看你们这么幸福真的太好了，一个失婚的我来说边拼边流泪呀，但是因为真的好羡慕，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幸福的走下去。
我也祝你可以早日找到幸福。
好的，下一个香港 boy 说，正男完全是我的菜，我是 gay 哟。
好，我等一下截图给他看。
我的以前都是会说令是他的菜，现在就变成正男是他的菜。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就是有一个趋势啊，只要有一个新的男生进来、
对，
是这样，你刚刚那个反应
没有，我突然想到之前伟翔也是很多人说是他的
菜，对、认可嘛，只要有一个新的男生进来，那个下面的留言就是说这个人好可爱好甜美。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会有这个你的 moment， 那你要珍惜这个 moment 之后就是还是会换别人嘛，得失心不能这么重。潘玲姐
原来是在跟自己讲话啊、好，我们会帮你跟正男说。下一个阿华说，老洗衣粉来报道了，之前看10万订阅 QA 影片，记得一粒好像说过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是薯条， 如果记错的话现在吃抱歉。也记得有一次 podcast 令老板说过一粒很喜欢吃麦当劳的芥末酱，
不是芥末，是那个
糖醋
酱。
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令老板对外介绍一粒的时候可以说他是我的薯条，然后一粒也可以说令老板是我的糖醋酱，因为薯条就是要配糖醋酱才好吃，这样就不用叫对方老公老婆了，这专属于你们的自我介绍就有啦。
谢谢你的建议，但我不采用，太恶了。我还是觉得最好老公老婆还简单一点点。
哎，你是我的糖醋酱啊，我好像不行啊。
好，我们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